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到29页，是讲假释正宗第一个道的根本一至三智色。这里面分成共六项，这六项当中第一个是所依止的善知识，就道德根本需要什么条件。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善知识能依的弟子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呢第三个怎么依止法。现在我们看文，第三，彼应如何依师鬼理者？这说明第三点。如是，若自具作气象，应善观察真众具否如前所说相，应于具象受取法益。总说。现在看到第一个呢，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如实就像我们所了解的，自己如果具足了作为一个修修佛法的法器这样的一个弟子相以后，注意这个话啊，说自己先具足这个相，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呢，末法的时代，难得有一点善根，还遇见一点佛法，所以通常情况之下是，佛法们也留在世间，还有人愿意去学，那通常就是要去学，当然要去找了。那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找了半天找不到老师。我自己本身当年出家修学佛法，那是自己最痛切的经验。所以前两天曾经讲过，现在很多人说出了家剃了头，自己觉得很清高，不做这种好像拿佛法换钱的这种勾当，然后关在山里修行，根本不要老师。那么好一点去找老师呢，找了半天找不到，简直是没有一个可以当做自己老师的。这是我出家几十年自己的最觉得惭愧最痛苦的一个错误的经验。但愿在座的诸位将来你好好的注意，假定你找了几十年你也找不到好老师的话，那么有两种可能，我不能说你跟我一样有两种可能。有一个的确是你高明的舍利菩萨除了找到佛大概没有了，我不能这样说。这个刚才这个话是有讥讽的，的确你高明，很少人看你做你老师的，这个可能不能说没有。但这种可能呢，大概我想在这个可能性当中只有万分之一乃至于更小的机会。通常情况之下自己条件完全不够，差的十万八千里，佛法是什么都不懂，通常情况，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根本没有一点点佛法的气氛，这是他真实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第一点先点出来，我们怎么学成功知相，自己具相。这里边也同样的这个是明的文讲这个里边的深一层的内涵。第一步要理解里边内心，反观自己，就算我们现在很糟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处处地方真的能够反观净化自己的话，我们就会找到老师。你净化的越好，老师出现的机会越大。等到你进化的够了，佛本来就在我们前面。前两天大家研讨 阿底峡正在转，讲那个晋州大师，他找他那个老师找了若干年，最后他梦当中老师问他几句话，他通过这个严格的自己的考验，张开了一看，老师在前面。如果我们仔细看佛经上的道理是这样，祖师所示现的例子是这个样，所以既然我们今天多少有点善根，能够接触的佛法呢，应该把这个选为我们的目标，自己策立自己。那么说自己现在具足了，那个时候要去外面去找，这样那下面找这个老师，那正是一个具象。那这个老师跟前面我们刚才讲的是有什么不同呢？前面就是我们普通啊，了解了多少，在净化自己的初末烦恼当中，对那个所有的净，当我们对净的时候啊，原则上不要去责备人家，佛法内明，他自己净化自己。所以其实凡是谈心性功夫的啊，不要说像深奥的佛法，就是世间我们叫儒家孔老夫子，那个真正拿佛法来说，那个完全是世间的啊。孔老夫子怎么说？故知学者为己，见知学者为人。这话怎么讲？古来的人呢，要学听见了，马上自己战战兢兢去努力啊，为自己改善。现在的呢，听见道理看别人，这样真实的内涵，我们从这地方想办法起入。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把自己禁锢不断的切磋琢磨当中进化了以后，那真正的修学又像圣若，那个时候这个老师的确不是我们普通的，而且周围的这些人，那个时候需要一个特别的条件。这个时候呢，自己的智慧也有可以认识老师，自己的福德功德各方面的条件也够，可以接受这个师长的真正如理如量的传承教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找，要想真正的受用，就要找前面所说的具足这种现象的。那么找到了这样的，然后呢就跟他好好的学。那么这个时候啊，有两个不同的状态出现。所以下面就说这个讲都是讲传承啊，是否有二传记不同，就是说在宗大师学到的是这个他的这个传承当中，他的老师当中啊，有两个不同的典型啊。那么现在这两个不同的典型呢，就从他老师的传下来的这个啊交接当中，所以传记当中，哪两位呢？为善知识顿巴与桑波瓦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阿底峡正者的最主要的弟子啊。你们看到阿底峡正者传，他那个真正最主要的心子是顿巴正者。那桑波瓦是谁呢？桑波是一个庙的名字，叫桑波寺。实际上呢，人这个人就指的善慧一师，有的时候我们称为大什么俄一师，或者叫俄大一师。他是住在那个桑波那个庙里边。桑波瓦则正中梵都，梵有讲说借种听闻，自康帝来途中有一乌普术家说法而住，一从听闻，途中白曰：从必听闻退自为得曰：汝目作是说，我的而已。那么说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你看，说桑波瓦他自己的跟从师长的方法是这样的，他的师长很多很多啊，非常多，乃至于举一个比喻啊，他说只要有人在讲，他跑就听闻，听闻了以后，他就觉得把这个听过的当都看作老师，这个意思就是大体这样。就举个例子，他说他那个桑博士在康啊，这个康帝啊，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西康， 这个地方。那一个他那个藏人藏族所处的，他们称为这样，像我们现在的是西藏、西康、青海这一带。然后呢，他们称这个地方青海叫安多，宗大师就是安多那个区域的人。然后呢，那个康帝，那个桑巴巴就是那康帝那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叫伪藏。伪藏，那我们这个到底怎么西藏人怎么发？那就是我们说的拉萨那个一带。实际上，那个后藏另外一个，那我们就不去说他。他那位是那个桑巴瓦是住在康帝，所以从康帝来的时候，就是去从那地方去见要见那个阿底亚真者，在路上走啊，有个在家居士那里讲法。他也跑着去听，那么上巴瓦的很多弟子就说啊，意思就是说，老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法师，那个在家就是你跟他听他干什么？他老师怎么说？说哦，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说，我跟他听，我得到两种好处。现在看一看那个师徒之间的对白啊，那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一定要说学桑巴瓦这样任何一个人拜他做老师，不是这个，就是说桑巴瓦是阿底峡真者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哦。实际上呢，藏地的佛法所以有今天，那个桑巴瓦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功臣了。这样，所以就是说后来新派进去的，所以有产生这么大的功效的话，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师啊，这个桑巴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一师。他不但是能够翻译，而且通达校正度具足。那我们现在这里的话，我们在汉地恐怕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结果他就一个普通的在家居士，他就听了以后觉得啊很受用，而且得到两种好处。我们现在呢，自己想想看，听了别人说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哪怕真是个大法师，我们听了也悚然无味。到底什么？我想这个要我们自己反省观察，这些都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如果自己愿意认真的在身心上去反省的话，你想到哪里叫如法，都会受用。那么这是一种。还有呢，三智是敦巴，他不一样，正宗甚少，数未过五，跟上报啊正好相反。那么这两种当中，我们到底选哪一个呢？看不多啊，与公巴伦热喇嘛共相议论被二水散，那他们两个就谈论这个问题啊。这个为未修行一件事故，其不信死善知识顿巴归理善美应如是行，显见此说即为底色应如是学。他们两位讨论的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去修行的时候，因为没正式修行，所以这个心里面呢，平常起心动念都是世间的一套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如法的去改变进化，跟法不容易相应。那么这种状态当中啊，很容易见人家的过失。别人的过失还可以，那个师长的过失一见的话完了，因为师长是真正的法的来源。我们所有的除垢正德都要靠师长，靠师长他讲的法，现在你对他见的过失，你的心里面跟法就不相应，就会排拒他，这是他的真正的原因。所以因为自己没有修行，容易见师长的过失，一见事故法就不相应，那这个时候啊，少一点比较好。这样说，而现见此说，那下面这个话就是 中大师特别的在说明，既然大师印证那前辈的，表示中大师肯定这一点，下面又加一句，表示这一句是非常重要，说眼前看看事实，这种说法，这个事实是正合乎现在这种实际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学。中大师那个时代比起我们不要得要好多少倍，尚且如此，我们现在呢当然更应该努力。那在这里大家想啊，大师时代已经这么差了，那我们根本没希望，作为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想法，对不对？错。如果你这样想啊，我已经没希望了，你还没有做，自暴自弃。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出力，因为我们没有努力，所以沦落到现在。虽然没有努力，多少有一点善根，还遇见这样的法。请问那时候像掉到海里救到唯一的救命圈，你说我已经掉到海里了，救命圈他干什么？还是你拼命抓住这个救命圈呢？这道理很明显，你拼命抓住不放弃，努力增上，你就有被救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末法比其他来已经差很多，但是只要有法，我们不放弃，我们总有一天慢慢的增上改善。第一步能够像贾玲说的目标，像中大师时代那更好。实际上中大师所实现的跟佛所实是无二无别，这个特点我们要把握住。那所以首先呢，这个医师的规律当中它有两个传承，说我们现在应该依哪一个，以敦巴政策这个。那么下面呢怎么依法呢？如是应知真守法的圆满教授道性自色如何依止呢？是吧，这个分两部分，一是意乐清净的规律，二是家行清净的规律。说我们内心的观念上面应该怎么认识这件事情，然后呢根据这个认识去指导自己照着所认识的去行持，这是家行部分。这两个必须要配合啊。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做，平常我们都是随顺着自己习气做，我们脑筋当中说来学佛，可是行为是不是根据佛告诉我们的道理去做，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既然我们在这学这个呢，应该两部分，第一个呢应该学会佛告诉我们到这来干什么，要学习什么，如何学法，把这个认识来指导我们自己改变，不要像以前这种习惯来做。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就做得很圆满，这个必须要知道，否则你有很高的理想，做了以后一定会很失望，失望了就自己就塌下去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刚开始做当然不会理想，只要锲而不舍一步一步的努力，自然能够改善。这个概念认识了以后，你去实践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错误的失败正是啊尝试过程当中必然的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会能够啊吃力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在不断的摸索，在这个错误当中啊提升自己。这个概念蛮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第一次做不到了，停下来想这个词当中经验为什么做不到，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拿法来很准吃力自己。那下面我们就看这个文，说这个意乐分三部分，是第一个呢总是清净意乐，二是特生修性为本，三是随念生引起见众，分三部分。第一个呢总是起来 把那最重要的说清净善知识内心当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然后呢根据这个认识去照着去做的是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修信，这是根本，还有呢念恩。因为平常我们说我们学佛，请问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想一想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啊。现在我们看见世界上面的大家都不是学佛，大家要念书学很多本事赚很多钱，或者你希望做很有钱的人，或者你希望做很有权势的人，做高位的人，或者你希望哦这种啊很圆满的这种世俗的家庭，你为什么会希望这个？有个根本原因，因为觉得这样好，拿我们现在佛法来说这叫做功德，哦这个我要的，所以你心目当中有一种推动你觉得你要的这个念头，那这种念头实际上都是我们呢或者是无始以来的习气，或者这一次经过了时间的熏习以后有培养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现在说价值观念，说哦，这个是最值钱的最值重要的。我们细细想一想看，当我们内心当中行成功一个具体的内心当中最新的目标，是不是这个目标具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佛呢，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你放弃了实践的这种要学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一种新的认识，形成新的一个价值观念，一比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个才是。今天早上我在听见一位同学啊，他就谈他要出家了，他父亲反对，他父亲的反对是有正确理由。他父亲跟他说：“儿子啊，你 好辛苦念书，然后呢念到一个已经不是，而且你跟着老师你所学的那个世界最第一流的，你要去做的话对世界有多大贡献呢？这个就是世间的价值观念。”这样我觉得他父亲倒是这个脑筋很清楚，这是至少叛变那个世间的脑筋，世间的这个清楚。然后呢你来学佛，学佛你完全是个外行，你已经爬了最高，你不做你去做那个不是很颠倒吗？那个就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对啊，所以假定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新的认识，以新的认识来决定这个价值观念的话，你可能不可能从那个时间转变成学佛，不可能，就不可能。就算是有一些小孩子从小就送到庙里边，他自己无所谓什么价值观念，他从小就长大了，这样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想换也换不起来。那比如说那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今天说美国多好多好，要你去你去也没办法，你也不会讲那种话，你不晓得他那些东西，所以在这种状态你不去那个不是。可是我虽然不能去，我会羡慕，嗯，美国好，这是我们一般可能理解得到的。何况现在你要放弃的是说要转过来，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新的正确的认识，根据这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照着正确的方法去思维，建立一个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念，然后呢根据这个价值观念，这个新的并不是说撇开了旧的，不是，这个新的是超越的，包含这个旧的两个比较，比较了以后你发现嗯这个好，它有绝对的价值，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被老的这种习惯性的错误的所扭啊，所被它绑死。这是为什么我们下面要什么要修信还要念恩。 当你透过了这个，你对它产生一个敬心心，你觉得哦，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要的功德。换句话说，你根据这个判断一个新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会超越老的，这样。然后呢，这种价值观念，而且对我有什么？对我有巨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两样东西升起来了以后啊，那就是自己啊，而是很高兴，乃至于很认真，到最后你会死心塌地转过来，这样去全心全去做。因为修行是件苦事情，并不是到了你好了上了天堂躺在那里没有什么事。要做这么苦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崇高的目标放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很强有力的推动力，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地方的说，为什么总的说内心的依乐还修信念恩啊？那下面呢，我会遵照着这个文一条一条来仔细的来学下去。华严经说，以九种心清净诚实住善知识，能摄一切清净依乐所有二要。现在引经上面的华严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以这样的九种心啊，清净那个善知识，要以这样的心态。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把应该清净善知识的内心当中的具的条件统统包含在里头了。这个华严呢，出在华严七十七卷，这个七十七卷就是八十华严的七十七卷啊，在见他那个入法界品呢，见到弥勒罗国之前啊，那个遇见的善知识。像那这种善知识都是什么？已经呢进入最高位的菩萨了啊，最高位的菩萨舍利菩萨告诉他的，让他总摄起来呢有九种心，即彼九心摄之为是。说这个九种心呢，它可以有这样的分四点来说明它。那么现在翻过来，我们看那个这个九种心啊，然后呢分四个条件来说明。第一个，起自自在，舍于正众，令自在者。我们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非常重要的，要舍掉自己。平常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可是现在如果要亲近善知识的话，第一个要注意，不是说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把我要怎么办的放掉，要跟善知识说，善知识说他要我怎么办，我就要跟着他怎么办。那请问拿时间来说，我们就说很荒唐，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快心，为什么不为我自己，要为善知识啊？所以假定说对佛法没有认识的话，这第一点那就不能认识。以我们中国古代来说啊，这个都是还可以说要做孝子心，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孝子心已经呢说不通。所以昨天曾经谈过，本来修学广论是需要很多条件，这样有了这个条件才来修广论，没有这个条件修广论是不可能。这我们现在才末法了，所以宗大师当年教的时候，修广论真正要出家人，要非常够条件的人，在家人根本不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啊，种一点善根出家，果然能够听，希望能够听最好，在家听到也一样，但愿我们随分随地照去做。那么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自在好像是自在，实际上真的自在吗？一点都不自在。我们自己觉得很自在，实际上我们是烦恼的奴隶，被烦恼捆得紧得死得都一动都不能动，然后呢被烦恼遮得什么都看不见。我们真正状态就是这样，真正的 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能动也好啊，我一动都不动啊，被烦恼踩得团团转，一天到晚在烦恼的奴隶，这是我们最可怜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要舍掉它，跟三智色，三智色是智慧眼目，前面说过的，它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希望，所以让你看清楚，让你在烦恼的奴隶当中解脱出来，这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所以除了百分之百听他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后面会很仔细的说明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需要用的九心是哪一个呢？九心相当于九心当中第一个如孝之心。为什么要如孝之心呢？下面说，为如孝之心至于所作不自在转，贯复永言依附自在，一教而行。现在我们修修佛法是一个世间人，世间我们没体会到佛法，就是有一样事情，这种状态跟佛法很类似的，就世间人讲孝顺。对了，那现在呢，你就把世间跟这个佛法那部分相应的这种心态是孝之心。那么孝之心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不会随自自在，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孝子一定说自己的增长父母，说要我怎么办，所以看父亲的容颜，那是照着父母转，这个特点也是这样。就是以世间来说，真正全心全意为自己的父母，父母是全心全意为孩子，不但把他把全部精神照顾孩子，而且他有经验晓得怎么样告诉这个孩子怎么走，使得孩子得到世间最好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听父母，那可以得到他最佳的保护，可以得到他最佳的指导，可以得到他全部的事业。那现在呢，学佛也是如此，可以得到佛陀跟我们的最佳的指导，那最前面佛陀最后的全部的事业，这是有共同的一点。如是亦应观善知色容颜而行。那么前面的比喻，现在下面我们实际上做的呢，也应该随顺的这个道理，看善知色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并不仅仅是听，而要观，这个要心很细很细。因为有很多的确不是语言文的能够表达，然后呢根据经验你慢慢的观察，再说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讲，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能够好好的努力去观察，渐渐会懂得这个道理。下面引进来证成，现在佛陀现证三摩地经中亦云，比喻一切因舍之意，随善知识一乐而转。这个很容易懂。下面有一个特别的注解，这个注解很重要，此意是说欲其得钱乃可施行，甚于随钱不能随便受其别肉。而是我们要孝之心，可是孝之心指什么？对世间来说，对自己的父亲，父亲没有一个不想孩子好的。现在呢，我们修修佛法要找的善知识，那么善知识跟世间人有什么不一样？善知识学佛的最好的善知识就是佛，或者至少具体而为。这个佛有个特点，他全部的精神为救一切众生，他把一切众生看见像儿子一样，所以他的心全心全意为我们。第二呢，佛具有最完整的智慧，把事情看得最清楚，佛具有最完整的功德，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加持，能够给我们最大的事业。那么善知识是佛陀的一个缩影，所以说你这个孝子心 一定要在这个条件之下，那就对。所以前面说，一些具象的弟子要找具象的老师。这种情况之下，你完全跟着他，跟着他像什么程度呢？就像一条牛、一条马一样。牛马怎么办呢？你因为看见那个牛绳子啊，那个鼻子上面穿一个绳，他要牵你怎么走就怎么走。就是换句话说，在这种状态当中，你不要有任何一点点你的想法。现在我们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欲尺出生的因。所以他那个比喻是这个意思。我们遇到了这种善知识以后呢，跟着他，然后呢，把我们的出生的因呢，转变成功成佛的因。所以遇到了，你一定要这样做；遇不到，你慢慢的来。那么现在呢，学这个地方就主要的告诉我们的判别这个，这第一点。第二个呢，谁也不能离弃亲爱能兼顾者。这个四种当中，第二个，现在你找到了善知识了，那么第二个怎么办呢？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谁啊，不能使得你跟善知识分开，这样，所以不管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能让你离开你所亲近的善知识，要非常坚固，这是第二个。那么以什么心去说呢？以金刚心。这个金刚在我们看得见的物质当中有一个特点，最硬，它不被任何东西所破，而可以破任何一切东西。这样，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个清净善知识这个内心呢，坚固到不被任何东西所破。有的时候人家来说，你这个老师啊，可能有些问题哦。这样，你没有跟他老拜他师长之前，你应该仔细观察。一旦认识他师长以后，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人家来说这种什么离间语，你不能被他所破，而且你有力量破掉他，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脑筋很好，有这个智慧，我们呢智慧，这个智慧要分清楚。我们现在脑筋很好，不一定是智慧，我们脑筋很好，很机灵呢，很灵巧，就是这样。这个灵巧不是智慧，智慧它具有这个条件。第一个，我要选我的师长，选好了，不管人家说什么，不管我看见他什么，一定要破掉他，说哎，我错了，不能看老师的过失。还有呢，人家来说的话错了，他这种不可以。所以他下面说，先讲金刚心，下面解释，为诸魔罗及恶友等不能破离。除了世间的恶友以外，这个魔各式各样的，你修修佛法，魔来干扰。魔特别是天魔啊，有一种特点，他通常这种天魔啊，他不是普通人了，天魔也是修行人，修行的不得法，修行的不得法，他就变成天魔。然后呢，他是专门扰乱的修行人，他想控制所有的一切人，你修行的跳出他的魔障，他不愿意，他也来抓住你。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亲近善知识很坚固，你会跳出他的魔掌，所以他要来破坏你。所以除了世间的人以外，从天魔会来啊，那个是用种种的方面跟你，你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前经来说，应当舍利亲魔无常，亲面无常，说我们对这个善知识之前应该什么内心当中非常坚固，这个坚固的程度绝对不是说今天坚固，明天不灵光了，这个是无常相，不对。这样，我这个坚固要永远坚持下去。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成了佛以后，他这个心是永远维持到最高的程度。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呢，所以亲摸前面这是世间的这种东西没有用。我现在这样去做的话，跟法相应的。不是以世间的这种一天好一天坏，那这是第二个，就是啊，发了这个这种舍之自在 舍于正种自在，这种心里面呢，在任何情况之下不会外界所动摇。所以这个九心当中相当于孝子心跟金刚心。第三，那么清净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第三是合乎正种一切事业担，如大力心。现在呢，我要承担师长的一切事业担。前面是内心当中这样的认识，不主要要照善知识的眼光告诉我们的道理，还要呢照着他的要叫我去做的去做，要愿意把这个担子负起来。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它要做的什么？要把佛法撑起来，要学佛，要把一切众生救起来。那这个就是大乘师长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现在既然去从老，心里也要这样想，这个佛法我撑，不是啊有人去做了就可以。所以这个叫真上一乐，要救一切众生。就不仅仅是慈悲喜舍观察，我亲自去救，现在我诚实善知识以后的话，这个事情我来做。所以平常的时候不要推给别人，哎，让人家去做。现在我们叫我做都偷偷摸摸的偷掉退掉。现在呢真正去做的时候，就是不是我做。现在比如说啊，大家人流，每个人有他的负担，我就想看见别人做我就随喜啊，就像我做一样，就这样。再不然也可以是在这地方我们有共同的一点，我们共同努力在这地方做这件事情，正式承担师长事业。现在我条件不够，我在这个大的这个整个的团体中扮演我相应的那一部分，这相应的部分联合配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整体。当我们这个努力去做的话，自然而然扩大扩大扩大到最后的话，就等于是可以一个人承担起来。所以这个心里面我们是第三个。那么为什么叫大力心呢？为护担一切懈无懈怠。这个大力真了不起，不管你啊在承载什么东西，所以在华欲而不纵，正湖海而不泄，最大的山他也承担起来，最深的海，最大的海他也担起来，但是最小的灰尘他也担起来，反正轻重等担，所有的东西都要担起来。那我们现在清净善知识学佛也要这个条件。如不度啊，叫请勿啊，诸徒众云：如能遮于如此菩萨，我之知识，如教奉行，是说大佛，今后莫觉如丹，当视为障念。那这一段，这个就像不度啊，告诉请勿啊，那个不度啊是敦巴正智的弟子，敦巴正智有三个弟子啊，然后呢？那个三个弟子啊，我想你们看那个什么阿提亚政治传上面都有说明是吧。那么那个他的弟子传记上面有他哪三个弟子啊，一个是不度瓦，一个是勤务瓦，一个是什么啊，普勤瓦，对，普琼瓦，对，普琼瓦，普琼瓦，不多瓦，勤务瓦。那是换句话说，说勤务瓦跟不多瓦应该说师兄弟啊。那么现在呢，不多瓦告诉勤务瓦的那些弟子啊，就是在这个情况说，你们呢现在来修修佛法，能够遇见呢像我的师长，这是一个菩萨，这个时候啊那是最大的福气啊，我们要依教奉行了。前面中国莫觉如丹，这视为障眼，那祖师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娱乐上面要常常注意啊，真正善知识教给我们的情况，我们心里平常说哎，这叫我做真是，为什么不叫别人做呢？这样，这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最大的损失。对，这个是我的庄严，这样这个要承认，不是一个担子。假定说你们觉得担子的话，那就应该回家去啊，到这里来干什么嘛？这是一个特点， 不，并不是我们一口气就要去做，啊，我们就练习，先心理上面呢，常常有这种练习，这点很重要啊。心理上一路上不断的练习，然后呢，这个心理上的练习要不停的，那事情上呢，随分随力啊，做到什么的时候，趁那个机会去加强它。那么第三、第四呢，说复何但引如乎行？现在最后一个了，要把增长的事业成果担起来。担起来以后应该怎么做法呢？那这个做法要分六种心态去做，其中分六。那么这个六个呢，是入轮回三心。这个六个章第一个入轮回三，如果以九心来说的话呢，那就是第四个。如任其如乎一切苦恼悉不能动，请勿啊住于汝巴时，共巴得知因太寒故身体衰退，像异虎同称以其行住。如必告云，告云安乐卧具，卧具安乐，虽增多次住真圣功，然能亲近大圣之身，听闻正法者唯今死活，应坚稳住。那第一个说像轮回三怎么样呢？不管任何碰到任何情况任何苦恼，绝对不动摇，要像轮回三。那这个轮回三又是什么样子呢？根据佛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住那个地方啊，住那个地方啊，是这个小世界中间是一个须弥山王，最高最大。然后呢，须弥山王周围的都有水，海水，海水的外面的叫什么？轮回山，一圈一圈围绕。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一直善知识。要复活这个事业单像什么呢？就像轮回山，它那个轮回山呢，一定围绕着这个须弥山，整个围绕着。所以我们城市善知识一定是围绕着绕着这个我们的师长转。这个山有个非常厉害的，不管什么状态当中绝不动摇。所以说，不管遇见什么苦恼，绝对不能动，永远绕着这个须弥山。这个须弥山比喻。围绕着去想着向着这个轮回山，也是不但围绕就向着须弥山。同样的呢，须弥山很高，轮回山比较低，就表示说弟子那的确属于做弟子的，当然的德行等等。那么下面的举那个祖师对阿底峡尊者来说，像不度啊、请悟啊，都是他传承当中的祖师。那个请悟啊住在那个地方汝巴什地方，那么那个请悟的一些弟子，下面来贡巴得知，还有那个异虎同，都是请悟的弟子。那个弟子当中有一个贡巴得知啊，说那地方太冷啊，冷得实在受不了，所以他们就师兄弟之间就说：“哎，这地方实在好冷啊。”结果那个异虎同怎么说啊？说告诉他：“卧具安乐，平常我们生活上面所有这些东西啊，啊那个。”平常有，乃至于我们不很多次住在真圣宫，这个真圣宫就是表示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呢富贵的像古代的皇宫一样，乃至像天宫一样，这是我们曾经很多次，如果真正了解了轮回的特征的话啊，我们已经无穷无尽，果然地狱里面不要的无穷无尽，我们上天堂一样的无穷无尽，上个天堂岂但真圣宫啊，那个舒服的要命，但是有没有用？一点用场都没有。但是呢，亲近大乘善知识，能够听见正确的方法，照着正确的方法使自己修行跳出此生死轮回，确实现在才碰到，所以应该啊坚稳住三样东西要安住下来，绝对不动摇，坚固稳重，这个就是我们承担师长事业第一个需要的心。 也就是不管受什么苦恼。然后呢，在下面，如世间迫使心者，为虽受行一切伟业，亦无愧疑而正行办。如我昔后藏中一切一世之在集会之处有一泥滩，顿把净脱衣服扫出泥尾，不知从何取来干净白土覆之，于衣户前作业，共谈一户笑曰：“其在印度也有类似如者。”这是第五。那么下面呢所说，就像世间的迫使，迫使就是用人。那个用人有一个特点，一切都是啊伺候这个主人。那不管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心里面都是啊哎该做的。所以啊，不管这个主人要他做什么最脏的这种事情，现在我们青年三智者也是这样，内心当中要无愧无疑。如果我们做这个很这种下贱的事情，觉得哎心里很惭愧，修行佛法没有这个。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去看看那个政治，他们很多他们都是王种出家，已经古代的王种的话，那是不但最高贵的权威，而且最有钱，他们做最下贱的事情一点都不惭愧，也一天到晚怀疑。我们现在呢做了一点点，心里就怎么这么跑到来做这个，这就是我们跟法不相应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正跑得来，就算积聚资粮啊，我们不要说啊扫大殿了，然后呢扫厕所，就是这个是三宝所在之处，我在伺候三宝，我能够今天有机会来庄严，那是最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如果我们不断的学习，一方面呢把自己这个耐心提高，一方面把福德增长，然后呢事情能够看清楚，智慧增长，这样的不断的增长，我们才真的有机会感得那个遇见善知识，佛菩萨亲自示现的善知识来施舍我们，那我们就有成就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说要毫无这种疑愧之心，而能够啊正行办，一定要好好的做到，不要做了一点点的，哎呀我受了委屈了，我的压力很重啊，怎么都这么偏心，我一个人吃辛苦啊，觉得对，这是我的庄严，我能够多承担一点，不断的撤离自己。哦，这里要说啊，现在要多撤离不一定马上都去做，样样东西都是这样的，内心当中意乐非常重要，你不断的去撤离，我们空的时候啊都撤离自己，不会有更大很大的负担，当中内心当中很强盛的心情，然后去做的话，那是做的时候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后面呢特别精进一度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开头意乐没有建立，拼命去做，那是一个退缘，退缘。这样反过来，我们不一定做很多，可是意乐不断的加强，我有十分的意乐去做三分五分乃至七分的事情的话，那自然会增长。所以平常啊，我建议各位同学，有的时候啊我们后面去戳破啊，自觉得怎么奋斗我这块度的，怎么我要度做一点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有因缘我能够度借一点资粮，做完了以后回来随喜，平常的时候我只偷懒，我自己晓得今天我很高兴，还没有去做前先想今天我去的时候但愿派到我一块能够借更多资粮的人，自如此类，我们平常常常这样都去想。那么下面呢就举实际上的例子，说已经在后藏有什么地方，那就是啊一个法会的地方，说很多大法师聚会的地方，那一次啊就是这个是阿底亚正在去，然后呢很多人聚会，聚会啊那个地方有个泥滩，那这个阿底亚正在那个泥滩呢，大家通常我们看见了老估计不管他了，这里有一个人很特别，顿巴正在看见那泥滩呢，把身上的衣服都弄脱下来，然后呢把那个地上都弄干净，然后呢把最好的干净的白土放在这里做一个供坛， 阿底亚城看了很欢喜，啊，说啊，真好，真好，所以印度啊也有像你这样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表示说西藏没有，可是那个时候邓巴珍在西藏就有了。我但愿呢，我们包括我在里边，我们同学当中渐渐的学习也能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这个里边阿底峡政策绝对不是看重这样的一个谈功，我想你们了解，他成了佛那世间一无是处，他是看见居然有这样的认真学佛的弟子，这个才是真的重要的。下面，如除慧人心者，尽除一切慢解过慢，教育正中印之地列。如善知识邓巴云，我慢高丘不错得水，请勿啊云，应当观世称处之时，为山峰顶筑高起处，前世偏身业余沟坑筑低下此处而先发起。那么这个时间迫使我们去做的呢，除毁，实际上我们样样都做啊，特别乃至于做到最差的事情，我们叫除分人，那是做最脏的事情，就这样。平常我们总觉得，哎呀，那我怎么跑得来做这个？就最脏的事情我们都去做，要有这种心情。实际上呢，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但慢即过慢，这个慢心，说来说去最主要的就是内心当中这个我，我总是最谦下，我做最脏的事情，我就伺候他。所以对那个正中对师长前面，永远自己是最低下。这个地方特别有个交界，善知识敦巴政策告诉我们，这个我慢像高山一样，高山不可能出那个得水。那他下面呢印一个请勿啊的说，应当观称出之时，你看到了春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山顶上先长出东西来，还是啊山洼洼里面先长？当然山洼洼里面，在我们这里是温带啊，乃至于啥亚热带，一年四季常青。你跑到西藏去看，你就很清楚了。那很多山顶上到了夏天都雪白的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是这样。所以只有在最早开始的是一定在那个地谷里边啊，那个地方啊，因为它迁下，所以啊聚集了一些啊什么水，那个现在这地方的水，比喻说我们的得水，现在这个得水的时候要我们潜下。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这里讨论阅读了凡四训，他是个世间人，为了求世间的利益，上间他很强调一点，谦是根本。那我们现在要学无上菩提，居然慢性这样长，那不是很颠倒吗？那么在这个地方特别说明这一点。在下面，如诚心者位于正中时，虽诸重担艰难行者也永受持。这个永矣，像诚就是、啊、以前的轿子，现在换句话说就是、啊、像车子，那什么重的东西再难的东西也很勇悍的去承担下来。下面如犬心，像狗，为什么呢？狗啊，不管你怎么主人养了狗，你骂它踢它，回过头来它又马上调着你，调调尾巴在你脚边转。那么我们现在对善知识也是如此，所以为正中毁骂遇事无分，如杜隆巴对善知识画师，每来一见便降呵斥。画师弟子娘摩瓦云，是阿舍利与我师徒，特为称会。画师告云，汝上听为是何者也？我每受是如此四教一次，汝得何如家一次加持？那这个先简单说一下，是对于这个自己师长正式的教导，前面说乃至于啊骂毁骂，我们内心当中千万不可以起一念的嗔愤。那下面举个例子说，像多隆巴对善知识画师，他那个多隆巴是老师，他的弟子啊， 就是他这两个人画师啊，他是一个善知识，他们每来拜见他老师的时候，他老师把他痛骂一顿，这样。所以那个画师的有一些弟子，他那个老师来的时候，他已经带了一些弟子，所以画师的那个弟子啊，有这么一个人，就说啊，甚至我这个师公啊，假定我们现在辈分来说，好像跟我们师徒特别的有成见，每次去拜见他，他总会大发脾气骂我们。看那个祖师怎么讲，画师云：什么？你把他听成我骂啊？那你根本错了。我每跑着去，觉得听见他示教，不是骂，只跟我们一直教授，不但只跟我们教授，还想得到赫儒家一次加持。赫儒家 Hiruga， 那反正我们中文叫做本尊，本尊当中一个叫 Hiruga， 是本尊。什么叫本尊呢？就是在我们学无上密的时候，在我们学它，将来我们的成就就像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本尊，我们念阿弥陀佛，那希望将来学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假如我们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本尊，那他现在那个本尊是谁呢？譬如讲，是一个无上灭的，是一个本尊。所以不但是没有觉得他的老师在骂他，而且是给他示教，只给他最好的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得到佛菩萨最大的加持。这个里边你看差多远，一个觉得他在骂，另外一个觉得不是，他是给我最好的教授，还有最好的加持。这地方我们两者之中自己好好的选择。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那这个下面呢也把它念完啊。八千颂云：若于法师与求法者，业现是悔之，然不思念，而不思念，然如与是不应推舍，复应增上希求正法，敬重不厌，随说施行。我们应该这样做。这个就是般若八千颂上头的，这个般若分很多啊，广般若，然后呢中般若、略般若。世尊说那个大般若经呢、有好几分，那个八千颂是略的，最简单的那个。这个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法师对于来求法的人呢、现出来的样子好像是发脾气骂，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啊。那个时候不但这样想，而且对自己的法师老师不应该推舍，不但如此，而且去增上希求啊，更应该心求。平常我们遭遇到一点点的说啊，不行不行。以前曾经讲过一个公案，你们还记得吧？是河西狮子慈明真智的这档公案。别人一看说这个老师怎么这样的，但是他不退，最后终于成功，一代最了不起的这个大禅师。我们看看灭日热巴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晓得怎么做。所以啊，不可以啊厌烦，然后呢应该跟着老师啊。那么最后一个圣殿讲过，如传心者，位于正中事，任在举许，如往如来，喜无厌患。这个九星当中最后一个就是像船一样，船有什么特点呢？不管什么东西来它都在，而且方向没关系，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反正老师给我的任何东西，要任何做法我出去做。这是九心。那总上面四个大纲，九种性情，就是我们清净善知识应具的内心当中的根本条件啊。今天就到这里。